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中共当局12月5号深夜宣布了前政法大王周永康的罪名，并将其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众说纷纭的世纪大案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就来解读一下周永康罪名的不同寻常之处，并分析一下周永康审判的看点。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张天亮先生。张天亮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陈伯公和程晓农先生呢是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周永康的罪名。中共当局在12月5号深夜宣布，将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开除党籍、移交法办，使这个悬念不决的世纪大案呢，终于拉开了帷幕。那么，周永康案从最先的海外谣传到今天进入司法程序，期间波折不断，众说纷纭。打周永康，习近平是在为改革反腐开刀祭旗，还是出于权力斗争铲除异己？当局对于周永康列出的6桩罪名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其中最隐秘、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宣布罪名的公告又为未来埋下了什么样的伏笔？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来解读一下，就我们知道外界呢对于周永康案的这个解读有两大类哈，一种呢是认为是重量级的这个贪腐案，显示习近平和执政党的这个反腐的决心；另一种呢认为是权力斗争，是习近平呢要对薄熙来、周永康为首的这个所谓政变集团呢斩草除根。那么我想先请陈伯公先生跟我说一下，你赞成哪种解读？
我想这个有三个关键词：腐败、权力斗争、政变阴谋。所以说是贪腐还是权力斗争，两者都有，但它起于权力斗争，最后落于那个腐败案上，所以这两个都很严重。如果说贪腐，周永康富可敌国，他从那个石油部贪到四川省，贪到这个政法委，那么他所贪污的如果说是几亿、几百亿、上千亿都不出奇，这在历史上的和珅所不能比。那么另外权力斗争也非常严重，因为它涉及到了就是说最近20多年来所谓高层权力平稳交接之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阴谋，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成立了两个罪名，两种罪行都很严重。
好，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第三种看法，我认为确实是权力斗争，但它不是什么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和徐才厚的所谓政变集团，不存在这样一个集团。实际上我认为周永康只是前台的人物，他背后的后台是曾庆红，而曾庆红的后台江泽民。这所以这么讲的原因是在这个案子里头前所未有的出现了中国的克格勃、国家安全部的作用。这个角色非常奇怪，国家安全部其实在中国是个独立运作非常封闭的部门，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他其实管不了也无法插手。如果国安部介入了权力斗争，那么其实国安部是受曾庆红控制的，他虽然下台了，但是曾庆红势力一直在国安部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从习近平上台之前他就开始打击曾庆红在国安部的势力，但是一直到今年1月才把这个问题初步解决。
好的，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我是正好是陈伯公先生跟陈晓农先生这个两个观点的结合。我相信这个周永康被打是因为政变，因为从贪腐来讲的话呢，中共官员90%以上都是贪腐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打周永康？特别是就是周永康他已经退休了，那如果退休的话他已经失去了权力，因此呢就是说双方权力斗争已经不再那么明显。所以我想就是周永康被打击的话呢，就是因为周永康跟薄熙来他们之间想这个有这么一个阴谋，想篡习近平的权。那么这个由于曾庆红跟江泽民是这个后台人物，所以说必须呢这个按照习近平的行事风格是从外围到中心剥洋葱式的打，那么打到周永康之后的话呢，之后才能够打到曾庆红和江泽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薄熙来和周永康陆续落马。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步习近平会怎么做。但是我想先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当局在宣布处理周永康的时候呢，列举了周永康的六桩罪，那么你觉得哪桩罪是最关键的？
在六桩罪里边哈，第一条说，违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或保密纪律，但这个只是违背党的一个，就是违背党纪，那么已经被开除党籍，受到处罚，他职务也没有了。那么剩下五桩里面呢，归结为三桩，一个是受贿，一个是泄密，一个是通奸。但通奸部分呢是道德问题，它实际上在法律上不算犯罪，所以最后又归结为两桩，一桩是受贿，一桩是泄密。而受贿来讲呢，这个我们知道中共高官呢出受审呢，一般都会以受审罪这个受贿罪啊为主要的罪名，但是泄密罪才是这个六桩案子的一个关键。因为泄密罪里面可能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他可能给薄熙来通风报信，另一个部分可能是说向海外媒体泄露了习近平、温家宝等领导人的这个资产，另一方面呢，他这个可能是给外国情报机关提供了一些资讯，但是里边最根本的一条是应该是他提供了外国机关其他领导人的政治信息，这样招致了其他领导人的报复，我想这才是这个本案的恐怕一个关键。
我想问一下陈晓农先生，如果只是用贪腐和滥用权力等这种常见的罪名呢，其实也足够的处理周永康，但是当局公布的这个罪名远远超越了这个范围，就是刚才像陈伯公先生提到还有什么违反组织政治纪律等等、泄露机密等等，那么这些罪名都有相当的敏感性，按理说当局应该尽量的回避，但是这次为什么都摊开来暴露在天下呢？
实际上这次谈到的这个违反政治组织纪律和泄密其实是一回事儿。讲穿了就是周永康涉入了高层权力斗争当中这个泄露党魁的家族的财富秘密。那么这个词儿这个做法如果换到大清朝就叫做谋反。那么之所以现在中共这次把泄密这个事情给点出来，我想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泄密已经都全世界都知道了，已经不是个秘密了。第二呢，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去警告党内的这个各层官员，就是谁要再今后有抗上谋反的做法，杀无赦。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他不能够把周永康泄露习近平还有温家宝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家族财富秘密的事情说成是政治斗争，他只能用泄密来指控他，所以泄密成了一个中心词儿。
好的，好，张天亮先生，我们知道官方公布的这个首宗的罪行哈，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那么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呢，有这个所谓政变的这个说法，那么一般外界也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有深意哈。那么你是怎么看？就是外界中文媒体里面有一个普遍的解读，就是周永康和薄熙来、徐才厚还有令计划的所谓这个新四人帮有这个政变的图谋，但这种说法在我注意到在西方主流媒体里面并没有得到这个肯定。那么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足够的证据？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外界没有看到的证据？
我觉得就是政变这个图谋事情在华盛顿邮报上曾经提到过，就是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到过，就是习近平到底是用政变来指控他呢，还是用这个贪腐来指控他，这是这个大概一年以前这个周永康出事传闻出现的时候这个一个报道。这个在西方的话呢，主流媒体并不是完全没有提到。其实很多西方观察家的话呢，他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情况我想是不太清楚的。这个政变的话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其中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我们如果说有这个政变集团的话，那么这个作为周永康来说的话，他是镇不住这个局面的。因为政变能否成功是一个问题，政变之后的话能否坐稳江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像是在前苏联的亚纳耶夫，他曾经成功的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但是呢由于他这个控制不了全国的局面，所以呢这个他最后自己就是以叛国罪被捕了。所以政变之后的话，控制局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党内大佬的支持，这个周永康根本就镇不住这个局面。那么比周永康更这个权力更大，更能够就是说一言九鼎的，那么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人的首肯，周永康的话是不可能策动这场政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令计划是涉入政变，这个是比较不靠谱的。为什么呢？因为博讯上说令计划想在政变之后做中共的总书记，那么以他的这个资历、人望、民望啊、人脉啊、政绩啊等等，他都是不可能坐得稳那个位置的。所以我想就是这个名单里边的话呢，可能多了一个令计划，少了曾庆红和江泽民。
但是说到这个周永康政变哈，我们知道周永康本来就是在十八大是一定要退休的，那么说到 周永康的两大问题，结党营私，所谓政变吧，以及泄密呢，都是发生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卸任以后。我就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就是十八大他既然要退休，他为什么不想平平安安的下车，平平安安的退休，而是要铤而走险？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回答的。我想先听听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很明显，如果周永康即将退休，这个时候平安下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们看到他选了一个败招，铤而走险去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是被人逼迫，别无选择。就是说，如果他不参与这个别人指使他参与的从事的这一系列反袭的活动，那么他也是死路一条。根本原因在于他是曾庆红、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而这个他自己的一系列尾巴、贪腐，甚至可能还有杀妻的嫌疑，这些问题也都捏在曾庆红手里头。他要不照着办，他同样是死路一条。所以对他来讲，反正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了，那就铤而走险了。
请讲。
那么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曾庆红和江泽民为什么要反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中共的领导人呢，他们从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担心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毛泽东的话担心文革被清算，所以呢指定了江青做他的接班人。那么邓小平的话呢，因为害怕六四被清算，所以说他指定了江泽民作为他的接班人，因为江泽民是六四的受益者。那么这个邓小平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遗产，就是改革开放。那后来江泽民表示他要坚持改革开放，所以邓小平呢就把他留下来了。那么江泽民的政治遗产的话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那么江泽民呢非常害怕这个政治遗产被清算，所以说呢他在这个十六大这个下台的时候呢，就指定了曾庆红、罗干、李长春和这个贾庆林进入政治局常委，然后的话呢采取九个常委各管一摊的这种方式，使得这个胡锦涛呢不能够去清算他这个迫害法轮功的问题，而由罗干继续执行。那么罗干下台之后的话呢，同样有这个问题，所以说那又指定了周永康，因此将周永康从四川省的省长直接评调为公安部的部长，继续这个镇压的活动。那么周永康下台之后的话，同样需要指定一个接班人，避免自己的政治遗产被清算。那么他指定的就是薄熙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薄熙来已经出事之后，周永康为什么要力挺薄熙来，而且为什么江泽民跟曾庆红要策划这么一个反袭的这么一个政变阴谋。
好，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对不起，我想听听破空怎么说。
我觉得这个政变阴谋里边呢，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不愿意平安下车，我倒不是觉得他是不愿意，而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如果说有政变阴谋，应该说是筹划很多年，应该在十七大之后，基本上那个就周永康跟薄熙来，至少徐才厚这三个人是完全有关系联系起来了。那么至于那个宁定计划有没有关系，未必有关系。但是318车祸之后，2012年，那有可能周永康逼迫宁计划跟他结盟，这种可能性存在。所以究竟是新四人帮还是新三人帮，这个还有待考证。但是政变阴谋确实存在的，但这个政变阴谋它不是激进式的，它是渐进式的。他打算这个等这个薄熙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继续掌握这个庞大的政法委的这个资产，维稳资金之后，然后呢循序渐进的到十九大的时候把习近平搞下来。所以这个阴谋呢，由于他不突然爆发，所以说呢周永康他认为很有胜算。由于他觉得有胜算，因为他不存在觉得自己有安全问题或者不危险的问题，而且中共有潜规则，刑不上常委他是有把握的。因为讲贪腐，几乎大多数的政治局常委都有严重的贪腐，或者家族严重的贪腐，像李鹏家族摆在那里，既然那么严重，那么他都觉得是可以过关，所以他不存在说自己有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既可以说是铤而走险，也可以说是按部就班的进行他的政变计划。
好，陈晓农先生，您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张天亮先生谈到的这个法轮功问题，我觉得不是个主要原因。因为习近平并没有打算在法轮功问题上和这个江泽民还有胡锦涛这两任总书记唱反调，所以他会这个继续的保持原来的态度，只是说不加强镇压而已。但是要害问题不在这儿，要害问题在于这个新皇帝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而老皇帝想要做的是把习近平变成习锦涛，也就是说像胡锦涛一样的这个能够随便的捏来捏去，让老常委们能够操纵局面，保住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一点现在在习近平和这个退位的老常委之间，是特别是江泽民和曾庆红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双方已经到了动用情报系统和在军队系统内 发生了种种的摩擦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矛盾日益尖锐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彼此打击对方的势力。那么到现在为止呢，实际上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这个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实际上是都是双赢双输。所谓的双赢，就是习近平巩固了权力，这个江泽民、曾庆红保住了他们的地，这个不受侵袭。
嗯，
双输呢，就习近平丢了面子，江泽民、曾庆红丢了他们的影响力。
好，张天良先生，您没有要回应的？
我觉得我跟陈晓农先生的观点是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的。因为，这个习近平的对法轮功的态度确实到目前为止是不明朗的。正恰恰是因为不明朗，所以说江泽民呢才对这个事情他有所顾虑。因为呢，这个事情并不是习近平能决定的。很多这个迫害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欧洲议会发表决议，就是这个关于迫害法轮功问题有相关的决议。美国呢，现在国会的话也在酝酿一个决议。所以说这种事情越来越揭露出来之后的话，会给习近平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习近平在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包袱，所以说他很有可能把这个问题的话归在江泽民的身上，这个是江泽民比较顾虑的。
好，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也不认为说习近平就追查到周永康为止。我觉得曾庆红跟江泽民现在仍然存在着一些危险，将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问题。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陈伯鸿先生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在这个当局宣布处理这个周永康的公告里面说呢，调查中还发现这个周永康呢有其他涉嫌犯罪的线索。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既然已经列了六张罪名，那么这个说法说其他线索又暗示了什么？你觉得为未来埋下了什么伏笔？那么陈伯鸿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公告中说有其他发现了其他犯罪线索，这句话呢意味深长，因为这句话似曾相识，那就是在薄熙来案中就出现了这句话。当时不公布薄熙来的这个四桩罪或者五桩罪的时候，这句话就放在后面。那么那句话的意思就是，当时如果从浅的理解，薄熙来还有其他案件，比如炸鸡的案件，那么还有一个暗示就是说薄熙来跟其他领导人有关，只不过当时是切割处理。比如说薄熙来就跟周永康有关，薄熙来在法庭中没有公布的法庭陈述中就说了，他当时接到了政法委的指示，把这个王立军做精神病来处理，那就是接到周永康的指示。说可以说薄熙来在背后在监狱中可能大量的揭发这个周永康，才是让周永康真正这个无法逃脱的一个重要的人证。
嗯，
同样道理，今天周永康案又出现了这句话，说有其他线索。有几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他还有其他罪行，比如说杀妻，把他这个前妻给杀了，或者是他还卷入了其他腐败案，或者还没有查清，时间关系。那么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跟别的领导人有关，那么习近平是把他目前为止是切割处理，但是留下一个伏笔，就是说如果我要扩大的话，随时可以牵涉到其他领导人，而且周永康一定会作为一个重要的人证，比如说江泽民也好，曾庆红也好，在其他贪腐问题上，在这个情色问题上，都可能跟周永康合谋，因为他们毕竟是长期的亲信关系，而且周永康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铁杆亲信，他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局常委监控胡锦涛，就跟徐才厚和郭伯雄在军委里面监控胡锦涛一样，起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由于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他们之间共谋很多事情是完全可能的。
嗯，好，陈晓农先生，我再请教一下，我们知道周永康被查的消息呢，从薄熙来倒台的前后就开始盛传哈，但是到现在才移交司法。那么这个案子拖了那么久，你觉得中间的波折到底是什么？说明了什么问题？
我想这个案子拖了差不多一年，到现在才公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节不在周本人身上，而在军队和克格勃身上。也就是说，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如果控制不住军队，控制不住特务系统，他是坐不稳的。那么恰恰就在这两个系统方面，习近平始终面临着控制上的困难。军队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在江泽民时期任命的，通过徐才厚任命的。
嗯。
所以这里面有大量的贪腐和拉帮结派的东西，这些人习近平不能完全控制，而且他们因为利益相关彼此互保。而情报系统，我们前面谈到的公安部，其实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听习近平的话。所以这个事情的周案的转折点不在周永康身上，而在两件事上。第一个就是一月份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梁克被捕，这件事情造给习近平这个控制情报系统打开了突破口。第二点就是徐才厚被扣，然后进入这个双规和这个清查，然后造成了军队和情报系统大批的人人自危， 在这种局面下，习近平才巩固了权力，巩固了权力之后，他才开始清算周永康。
好，我们知道这次周永康处理消息出来以后呢，军队的将领都纷纷表态要坚决和中央站在一起，支持习近平的决定哈，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接下来我想听听张天亮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拖那么久，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在大陆财新网，这个他是亲习近平阵营的一个媒体，因为胡树立和习近平的王岐山的关系非常好，他其中有一个评论提到说，周案的这个完全妥洽处理曾经经历了漫长艰难的过程，其后续的展开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这就说明就是说，在办周案的过程中的话呢，习近平遇到了很多的阻力。我想比周永康小的人的话呢，很难对习近平形成真正的阻力，因为他已经办到周永康这一级别了，因此应该是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啊，来这个给习近平施加压力或者施加影响力。那么说后续的过程也一定不会特别平顺的话，就说明这些老虎们还会继续这个给习近平捣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因为比这个习近平比这个周永康更大老虎的话，那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前两天这个温家宝有一个密友叫吴康民，在这个《明报》上发表文章，应该就是昨天发表的，其中提到就是说，周永康之所以办不下去的话呢，是因为有两个过气的大人物在后面组织，这几乎是已经是不点名的提到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然后呢，他又说最近不是有一个人出来到什么国家博物馆题字吗？那这个事情呢，指的就是江泽民。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吴康民讲这个事情的话呢，他也可能是替温家宝发声，也就是说呢，这个事情将来还应该向曾庆红和江泽民那个层面去追究。
说到这个继续追究的层面哈，那么外媒很多都注意到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以贪腐名义打击的几个重头人物，但是这些人呢，除了这个薄熙来以外，都是所谓这些平民子弟，尤其比如像周永康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那么他们就觉得实际上再往红二代那个方向打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因为迄今为止以贪腐罪名处理人基本上都是平民子弟。那么我想听听陈伯空先生，你对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的？
像这个习近平打击的确实是就叫官二代，就是平民出身的这个官员，目前为止落马的。而薄熙来是因为涉入了政变阴谋，要夺他的权，要他的命，所以他把薄熙来给打下去了。但是打了薄熙来还是手下留情，做了一些切割处理这个古开来没被判死，那个薄熙来也留下了一命，所以说这个是有点区别对待。那么这个周永康的落马是进一步的证明，就是说平民出身的官员，你在这个你毕竟没有那么树大根深。另外的话呢，在这么一个新的气氛下，是个太子党全面接班、红二代全面接位的情况下，那平民出身的官员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温家宝这些也是出身的平民出身的官员，但是温家宝为什么不会受到追究呢？那就是站队的问题。因为在反驳这个过程中、倒驳这个过程中，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胡锦涛站在一条线上，说对习近平构成了助力，说习近平接班的一个推助力，是一个重大的重臣功臣。说温家宝是立了头功，那么现在周永康这个案件不一样，周永康是在他接班过程中形成了妨碍，重大的妨碍，甚至参与阴谋要把习近平拉下马。说这里边呢，不仅出了表面上的政治斗争、贪腐以外，还涉及有政治报复在里面。就习近平他确实是要报一箭之仇。
好，再听听陈晓龙先生，你觉得这个红二代和官二代的区别处理上，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周案已经明显的反映出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这个离岸金融报告，这个里面涉及了大批的红二代的这个不当或者说不法财富的问题，但是习近平基本上把这些问题全部一床被子盖过去就捂住拉倒。换句话讲，我后面还会再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上习近平和曾庆红、江泽民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默契，这个默契就是反腐败和政治权斗不能够涉及到大批的红二代。换句话讲，这里有个底线在那儿，如果动了大批的红二代，就动了党国的根本。所以可以打平民高官，但是尽量不去触动红二代，所以红二代的贪腐问题反而被轻轻地放过去了。
好，最后再听听张天亮先生的看法。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海外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在继续放各种各样的风，就是像这个曾庆红啊、习近平、曾庆红啊、江泽民呢，还会通过他们的这个派系的话向外放各种各样的假消息。比如现在有人说这个这个李克强要退休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身体不行啊， 那么还有就是说，在这个打周永康的时候呢，这个不断的这个有很多关于李鹏家族的这个贪腐，现在的话呢又说贺国强家族有这个贪腐，所以说我想呢，就是说既然有这么多的消息的话呢，实际上是想把这些人捆绑起来，不管是李鹏也好，贺国强也好，这个是捆绑起来之后的话呢，这样能够和这个周永康这个派系，既然都是贪腐嘛，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站在一起，也就是说呢，你在打周永康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顾虑。但是现在周永康已经被打下去了，那么还放出这样的消息的话呢，就说明习近平还可能继续以贪腐的名义，向上追查。所以呢，才有人出来放这样的消息，把水搅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倒并不认为说曾庆红和习近平之间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反而我认为这些消息的话呢，恰恰说明曾庆红本人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消息放出来。
好，有关这个
我先补充几
啊，好，请讲。
我补充几句，就是关于这个为什么这个案子拖这么久，我想在这个2013年10月，周永康还最后露面一次，也就在十八大结束后一年，对周永康的调查是暗查，到这个2013年12月，这个后来才这个周永康受到软禁之后，才进入明查这个阶段，说分两年。这个阶段上你分两年，另外呢，打破刑部常委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个潜规则在中共内部啊，可以说运行了相当长的时间，要一举打破是很难的，要找很多的那个借口来。另外里面呢，就是说政治老人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对这个案件形成的妨碍，应该是外界所难想象的。所以由于这些艰难的过程呢，说最后呢，就像财新网所说的那样，那么最后才能够出台，最后还很难说。说这个过程呢，拖延这么久啊，是非常在情理之中。另外一点讲到这个就是四人帮，刚才我说可能四人帮，可能是三帮，但也可能是多人帮。就这个政变阴谋究竟涉及有多广，是不是还涉及到曾庆红、江泽民或者更多的人，甚至是不是江泽民是总后台，都很难说。说把周永康打下来，它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呢，就是说震慑那些啊已经退休的政治常委，叫他不要乱动；但另一方面也对政治老人构成一个威胁，就如果你要干政的话，我可能连你们一起办。说这个是一个一举双得的过程。
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的罪名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周永康的审判有什么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